什么事。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觉得人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让你最快乐的是什么，你在什么地方，你想在什么地方最快乐，做什么事情最快乐。我自己在想，小的时候我能够到乐园，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有什么儿童乐园 Disneyland 这些东西，小孩子去玩，他要玩什么就玩什么，他要玩多久就玩多久，这是快乐的事。各位姐妹们，我不知道你觉得很快乐，最快乐的事是不是去 shopping， 然后你太先生对你很好，要买多少就买多少。我不知道各位弟兄们，你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不是一个吃 buffet 的地方，有很多吃的东西，要吃多少就吃多少， all you can eat， all you can buy， all you can play， 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来管我们，这是不是最快乐的事情？再把年轻人也放进去，你玩手机，你玩电脑，你要玩多久就玩多久，没有任何的限制。好，我们大概常常都这样想。可是 all you can eat， 要吃多少就吃多少，没有人管我， all you can eat 的结果就是很胖。要买什么就买什么，结果是没有钱。要玩多少就玩多少，书会念不好。我们有一个矛盾，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人生最快乐的就是这个。可是我们从小也常常被限制，小孩子大概最早听到最常重复的一个字就是 no 啊，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我们活在一个不自由的世界，我们有很多的欲望，父母和环境给我们的限制很多时候不合理，可是我们如果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管也并不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讲，人死在罪恶过犯中，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情形，不是我们这世界上的人一生下来就像一个死去的胎儿一样不会动，我们会吃会喝会成长。人死在罪恶过犯中，从创世纪开始讲人的死亡，死亡并不是不会动，死亡是会动的。死亡是在做什么事？死亡是指背逆上帝的心思意念和行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圣经讲的死亡就是世人觉得最快乐的事，随着心中喜好的去做， Do whatever you like， 没有人管。有能力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要玩什么就玩什么，要睡到几点钟就睡到几点钟，要打谁就打谁，要骂谁就骂谁，做我们想做的，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哇，这本来是最理想的。我们常常觉得这就是乐园，这就是快乐，甚至我相信回教徒的天堂就是这样，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各位请注意，圣经说这个叫做死亡，甚至 C.S. Lewis 写的地狱就是人要怎样就怎样，那不是天堂，那是死亡，那是地狱。我们人的幸福和快乐，包括将来到天堂，现在能幸福和快乐，不是我们照着我们想做的去做，是我们照着神想做的去做。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都是被神的爱激励，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靠着主来做，我们就在地开始过在如同在天的生活，我们就活出爱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喜乐的生活、不自私的生活，也是幸福和快乐的。今天晚堂我会讲到，当人不照着自己的意思，照着主的意思，看起来好像是痛苦的，好像是艰难的，其实带来最大的幸福。我上午要讲的，当人到一个最好的地方，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没有人去管他的时候，看起来幸福，其实是最痛苦的。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不管是在基督之前、基督之后，不管在马来西亚或台湾。各位请不要误会，神并不是要我们做奴隶，神并不是要我们不快乐，神并不是要我们跟着法老在生活。你的意志、你的想法，将来在天上，现在重生得救以后，也是可以是好的，因为你已经重生了。但是你的老我跟你的新我不断在征战，就是要听主的还是听自己的。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成熟长大，主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以至于我们爱人圣洁善良是越来越喜欢的。这个不容易，一辈子都要对付，但是你越学习背十字架舍己，信靠神的恩典，越喜悦。各位弟兄，对不起，我们男人大概都差不多，我们都有罪，即使信靠了主以后还是有罪。你要对你的太太很喜欢、很温柔，想到她就不能不一直想下去，很喜欢她。各位，这个不太容易。想到你的女秘书，想到你的女同事，年轻漂亮的，就一直想她，你就不自觉地去看她两眼，这个是很自然的。你要很自然地去看你太太，哦，好漂亮，好吸引，不太容易，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人都有罪性。我刚才讲的意思不只是一般看一看，而是多多少少带着一点邪情私欲，我们都容易这样。不管是看女人，不管是吃东西，不管是玩，我的心里有两个神，我的心里有两个主，一个叫我上天堂，一个叫我下地狱，一个叫我爱主善良，一个叫我自私自利。人始终有一种想法，我能够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管我，这就是天堂。当以色列人蒙了上帝的恩典，上帝奇妙的恩典临到这个被拣选的族类，历经辛苦，历经艰难，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当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一个好的地方，那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一个舒服的地方。各位，你住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你活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你活在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还不一定幸福快乐。你活在一个地方，哦，我认识一个牧师，他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么 他很喜欢吃 猪蹄膀，可能你们这里讲就是肉骨茶了，他很喜欢吃，但是他不能多吃，他有的时候就要偷偷跑到附近的一个那个小吃店，然后他会说给我那个猪蹄膀，有的时候老板会说警察来了，他说这里哪里有警察，他说师母就站在门口。你有很多吃的，很多玩的，有电脑，有手机，有很多，但是有人管你还是不好。以色列人到了牛奶与蜜之地，有吃有喝有玩，这很好，然后没有人管，那这更好，对吗？各位，这更坏。我们如果能够在将来新天新地里的那一种从心所欲都在神的恩典和权柄中，那最好。可是今天我们从心所欲会逾矩的，会做错的，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对付，求主帮助我们。以色列到了一个地方，可以有无限的资源，然后那时候没有王，任意而行，好快乐哦。各位不快乐，会有暂时的最终之乐，人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最后是死亡，最后是可怕的结果。包括从伊甸园里开始，当人不要被上帝约束，伊甸园是一个美好的乐园，是一个美好的园子，有许多的金银，有许多的珠宝，有各样的活物，有神所预备的各样东西，所有的果子你可以任意的吃，但是有一样不能吃，有一样神不让他吃，只有一个小小的约束，人就不喜欢那个小小的约束，人就要任意而行，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而行，这就是罪，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都会犯的罪。我们要照自己的意思做，我的意思没有被遵行，我的意思受到拦阻，小朋友就会大哭大叫，老人就会发脾气，我们中年人也常常要发脾气，总之我们就喜欢照自己的意思而行。我们感谢主，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甚至现在我们因着主的恩典越来越走向一条路，主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是一致的，这是主的恩典。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常有征战，愿弟兄姐妹我们都来学习舍己，都来学习背十字架跟随主，都来说愿主的旨意成就，都求神让我们不仅遵主的旨意行，而且喜悦主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对我是有权柄的，你吩咐我去东，我就去东，你吩咐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这是那个罗马百夫长对耶稣讲的话，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的权下，我叫他去他就去，我叫他来他就来，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对耶稣也有这样的信心，你说什么就做，那就对了。愿我们也学习认识这一点。可惜即使是重生得救的人，即使是上帝的选民，我们还是因为有罪，我们常常不是如此的。士师记里就有许多这种悲惨的记载，这些悲惨的记载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到那美好的地方的时候，常常就是 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常常就是不照主的意思去做。另外有一个人，我们今天不去谈他，跟我们今天讲的状况一样，今天是人人如此，那个时候主要是那个人如此，他要怎样就怎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力大无穷，没有人能够拦阻他，就是参孙。参孙要怎样就怎样，结果是悲惨的死了。各位，求主让我们不仅是不要任性，大家都听我的，我是小霸王，我是老霸王，我是人人都怕的人，不要这样，这样到最后你会害了你自己。我们也不是奴隶，你说什么我都听，我们不是，我们是主的仆人，主的儿女，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话。不过现在我们就看当时以色列人的状况，他有一个代表的故事，整个士师记都这样。他们做事，多半的人，不管是士师，不管是老百姓，不管是男是女，都喜欢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任意而行，下场就都非常的悲惨。在士师记十九章第一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任意而行的时候，有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好，这是任意而行的第一个事情。利未人是什么人呢？利未人就是在圣殿里服侍的人，利未人就是神职人员，利未人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你们教会的执事有娶两个老婆的吗？你们的牧师长老有娶两个老婆的吗？应该是没有，养一个都养不活了，还要养两个吗？应该是没有。不过当时利未人他娶了妾，这是神不喜悦的事。他为什么要娶两个老婆？不知道别的原因，最少有一个原因，他喜欢另外一个女人，他喜欢做一件事。我们台湾以前有一个歌，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唱不唱，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现在还说不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想，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看这个女人漂亮，我想跟她睡觉，我就跟她睡觉。我不管我太太会不会哭，我不管我小孩会不会难过，我不管弟兄姐妹怎么想，我不管上帝怎么想，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想做。于是那女人看那树上的果子好看好吃，就违反耶和华的命令，伸手摘了。每一个罪恶，大的小的，都是我们要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教会里面基督徒牧师包括我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每一种错误，神的怜悯使我们有些错误没有犯，但是这一类的错误很容易犯。我们真是求主怜悯，我真常常想说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罪恶使我们不去爱那当爱的，我们爱那不当爱的，像约押责备大卫一样。 我们爱那不应当爱的，我们对女秘书，我们对那些陌生漂亮的小姐，我们特别的温柔体贴。我们在办公室里有好多的同工，每个人讲电话都听得到嘛，一个办公室里。哦，如果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打电话来，哦，陈姐妹，你要知道约翰福音3:16是什么？哦，我跟你讲，三章十六节是在讲神爱世人等等等等。啊，我们常常讲话，别人都听得到啊，都很温和。如果你听到接电话，哎呀，那个东西就在第二层抽屉，怎么都找不到，保证在跟他老婆讲话。哎，奇怪啊，为什么对年轻的漂亮的女生我们特别自动就温柔起来了，为什么对我们的老婆就比较不耐烦？我不知道女生是不是这样。总之我们有那个罪恶体贴肉体，以自己的欲望为欲望。各位，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肉体看顾照顾不是不好，很好。你饿了想吃，渴了想喝，累了想睡，你想换新手机，你想玩，这个不是不好。问题是这些一切我们的欲望希望都伏在神的权柄之下，学习背十字架，学习对付自己，学习不要我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是做奴隶，是信靠上帝。好，这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妾，他太太一定很伤心，他小孩一定很难过，但是他就做了。哎，后来呢，这个妾行淫乱，跟别人跑掉了。妾为什么会行淫乱呢？因为她不管她丈夫怎么想，她不管她小孩怎么想，她不管她父母怎么想，她不管上帝怎么想，她想要跟别人睡觉就跟别人睡觉。你看电影里面、电视里面、古今中外，放到电视剧的这些爱情，大概都是婚外情啊，婚前性行为啊，然后你爱上了别人的老公或老婆啊，这个好像才有人看。包括那个苏俄的那个大文豪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拉琳娜》，那是很好看的一本书，你们可以看古典小说，也拍成电影了。哎呦，那演的真是好，但是那个你我不讲你也知道，那就是在俄国的上层社会里面也是通奸层风气。安娜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很好的太太，她知道她一个好朋友跟别人同居，跟别做了别人的情妇，她就去劝他。她在去劝他的过程中，参加一个舞会，碰到另外一个英俊的帅哥，她也被勾引。哎呦，这种都很好看的，他怎么样在那舞会中跟那个人跳舞，那个人如何的风度翩翩体贴，他如何，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东正教徒，他如何知道这种事是错误的、罪恶的。各位，但是我们都会啊，越是得不到的越想要，越想要的魔鬼就越给你机会得到。我们求神的爱藏在我们心中。我真是不知道约瑟怎么胜过波提法妻子对他的引诱，但是我想他有答案。他跟波提法的妻子讲，我不能做这个事，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你老公吗？不是，我不能做这个事 免得你老公发现我就会被砍头，不是。各位，我们做错事，我们想做错事，如果我们想到我做这个事，我考试作弊，不要给老师看到，各位，你一定会作弊。我跟别人睡觉开房间，不要被侦探看见，各位，你一定会犯。我做这个事，不要给教会的人看到，所以要跑到远一点，各位，你一定会做这个事。约瑟不是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得罪你老公，因为他可以做这个事让他老公不发现。约瑟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得罪上帝，我将你放在我右边，免得我得罪你。你要犯罪了，你要作恶了，你要体贴肉体了，你想到的是有没有别人看到，那没有用，因为你会想办法叫别人看不到。但是如果神怜悯你，我将你放在我右边，免得我得罪你，你心中尊主为大，你得胜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求主让我们常把主放在我们右边。这个妾显然没有，他跟人犯了淫乱，他跑掉了。他跑掉以后四个月，他的老公很想念他，就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他，劝他回来。好了，这个女孩子也就愿意回来。他们在回来的路上，从女孩子的家回到这个丈夫的家的路上很远，他们就在一个城过夜。他们进了那个城，黄昏的时候坐在城门口，没有人接待他们。各位，今天我坐在居銮的大街上，我想我坐一百天也没有人接我回家，因为现在的风气不会接陌生人回去。可是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上帝的规定之下，人对寄居的客旅是应该接待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虽然以色列人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心中没有主，他们做一切的事不被主的话、主的爱、主的权柄来影响，他们做一切的事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他们就没有关心外人的心，以至于这对夫妻坐在路上一直没有人接待。这反映出这个城的人也是任意而行，不照着上帝的话去行。后来有一个老先生来了，可能是你们教会的长老来了。哎，你们两个怎么坐在路上啊？这很危险的。他们说没有人接我们回家，到我家去。他们去了，回家了。老先生对他们很好，显然还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请他们吃饭。他们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敲门，城中的人围住那个房子连连敲门。各位，对不起，我们这里有这么多小朋友，不过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也就直接讲了。他们的敲门、做事的方式、讲话跟索多玛的时候一样，他们对这个房的主人说，今天晚上进到你家的那个男人把他交出来，我们要强奸他，我们要跟他交合。 各位，这不是索多玛，这是以色列，这不是神要毁灭的城，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后裔祝福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跟非基督徒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若心中没有尊主为大，你我所可能犯的罪、想的邪恶，从来不会比外邦人小，常常比外邦人还要厉害。你忘记了那个爱主的大卫如何犯淫乱，如何犯欺骗，如何犯谋杀的罪吗？你忘了你自己每天多少时候可以在心中产生那么多的嫉妒、骄傲、自私、狂妄、虚伪，还有好色吗？我自己也是，每一分每一秒求主保守我。基比亚城的人，这些男人，这些匪徒，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我们也一样，求主保守我们，求主提醒我们。好了，这个房主去跟他们交涉，希望他们不要做这个事，但是他们还是要做这样的事。那些人不听从他的话。各位，如果你是这个利未人，你是教会的执事长老了，你是服侍上帝的，你带着你的太太住在一个人家里面，然后现在外面一堆匪徒要强奸你，你会做什么？注意啊，你是教会的执事长老立位人，你会做什么？各位，第一件事最基本的，你会跪下来祷告吧。主啊，求你帮助，这些坏蛋要伤害我。可是这个立位人不会祷告，他天天想到的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随着自己心中所想的去做。当人随着自己心中所想的去做，心中没有上帝，就越走越远。在座的弟兄姐妹，年轻人、年老的，包括我在内，不要觉得我不会犯罪了。再说大卫何等属灵的人，看到一个女人，他会动淫念，他会跟她睡觉，他会谋杀他的丈夫。大卫，我在教会里也看到太多可悲的事，大概我们都不是从小一开始就杀人放火的，我们从小事开始任性，我要怎样就怎样，任性，对人看不顺眼，父母看不顺眼，儿女看不顺眼，老师看不顺眼。我常常觉得我以前常是这样，现在还是有那个在那边，求主赦免，也求主拯救。这个利未人，他听到有人要威胁他，最基本的应该就是跪下来祷告，主啊救我。但他没有祷告，他不会想到主。你平常不想到主，平常不祷告，碰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祷告。好，不祷告，第二个他可以做的事情，他可以跟那个老人家说，你们家有什么武器吗？我们出来，我们拿武器自卫。他也没有拿武器自卫，他也没有求上帝保佑，他做了一件事，圣经很生动地描述这件事，他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拉出去，用强力把他拉出去。他跟他的妾说，你出去 跟他们被他们信教代替我。各位，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残忍自私呢？我们都是这样，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想想我们自己的婚姻，想想我们自己谈恋爱，爱的时候想得不得了哦，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恨的时候会掐死他，恨的时候会打他，恨的时候会骂他，恨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各位，你对你自己也是这样。人最特别的，人的罪恶最基本的就是自我中心、自恋、自爱。自我中心、自恋、自爱，我们今天在台湾看到这个情形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是自私，任意而行，不去管别人。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家里、在学校、在教会是不是也是一个小霸王，你要怎样就怎样，大家都要听你的。各位，自恋自爱的人有一个走向，就是自杀的也特别多，因为他对自己也绝望。人的自我成全只有在舍己跟随主上面，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弟兄姐妹，我知道这是很保守的讲法，今天没人讲这些了。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自我要成全，要宠自己一点，对自己要好一点。你听到的广告甚至教会的书都是这样。各位，我们对自己最好的就是信靠上帝，就是让上帝做我们的主，不要照着自己，不要任意而行。各位弟兄姐妹，包括姐妹，你也要小心。你碰到一个男生，他你要怎样他都怎样，你要买什么他买什么，你要吃什么他吃什么，他很宠你，他不一定是爱你。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他什么都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他不要你的时候，跟大卫的儿子暗嫩一样，跟这个利未人一样。大卫的儿子暗嫩，按着自己的欲望，他爱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只有一个欲望，就是跟他睡觉。圣经上讲，他后来得到他的计谋，他把他的妹妹强奸，强奸了以后，圣经上说他恨他的心比他以前爱他的心更强。好像女人是一张卫生纸，男人发性欲就好像把鼻涕弄出来，弄完他最讨厌的就是那张纸。各位姐妹，小心不要被任何人的花言巧语骗，你被他骗也是被你自己的欲望骗。各位弟兄，小心你按着你的欲望去做，到最后是痛苦，无限的痛苦。你现在可能已经有了，愿主恩待你，让你悔改。当这个男人在几天以前需要他的女人的时候，他回到他女人的家，一定什么甜言蜜语都讲出来。你要跟我回去，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什么话都讲得出来。你看有多少的花花公子不是这样？你看有多少的有钱人在玩弄女孩子的时候不是这样？到最后不要的时候不是丢掉？当她的妾看到她的老公要抓着她把她带出去的时候，她一定会求老公啊，你不是说你很爱我的吗？ 老公啊，你不是说你会保护我的吗？老公啊，你不是说你在任何时候，我们在教会里的婚礼不是都讲过这样的话吗？你是不是会爱这个牵着你的手的人，健康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贫穷的时候，富足的时候，直到死才分开？每个人都说是的。每个人没有多久就开始说不是了，每个人没有多久就开始没有能够继续的爱他的老婆，爱他的老公。我们也都有经验，我们甚至常常恨我们的老婆，恨我们的老公，我们常常希望的确到死就可以分开，所以你早一点死是最好的。台湾有老公，台湾的男人有一段时间最希望的就是死老婆。我也听过我们教会有姐妹跟我讲，康牧师，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一看我老公不见了，那就是希望她老公死掉了。各位说起来笑一笑，我们家里哪一个人不是常常跟自己所爱的人，曾经所爱的人，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最多的是配偶，生活很痛苦。不管什么其他的理由，一定都有一个理由，自私，自我中心。这个妾吓死了，但是她没有她的老公力气大，她老公的力气很大，把她带出去，然后跟那些匪徒讲，我太太很漂亮，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对不起，我还是说这是圣经上的话，我就读了。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门房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我能形容一下那个晚上吗？那个晚上，他太太被羞辱，被伤害，可能有哭，可能有叫，那些男人的下流的喊声在房间里应该都听得到。那个利未人，那个教会的执事，教会的长老，他有什么反应吗？他听到这些声音，他睡得着觉吗？他想到他所心爱的妾在外面被凌辱，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有没有好几次要冲出去保护他的太太，然后跪下来认罪，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不敢呐、啊。但是怎么办？他应该一个晚上心焦如焚，睡不着觉。可是从圣经来看，他睡得很好。整个一个晚上，他的太太被强奸的惨叫，好像没有打扰他的睡觉。第二天早上，主人起来，哦，起来，他准备走了，他完全好像没有想到别人。各位，这个人就是你，就是我。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任意而行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天堂，我们把自己和自己的家和自己的环境都变得越来越像地狱。这个人出来要走了，脚下踢到一个东西，原来是他的太太。他好像完全把他忘记了。人是很无情的，爱的时候爱得不得了，不要的时候无情地把你甩掉，根本忘记你。弟兄姐妹， 求主让我们连于基督，仰望基督，相信基督，跟随基督，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背十字架跟随主。你要活得快乐、满足、丰富，就要跟随主，信靠主。得着生命会丧失生命，这个世代的人，每个世代的人，老的小的，我要怎样就怎样，最后你就像魔鬼一样，神要怎样我就怎样，你就像神一样，你的丰富和自由就活得出来。下面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和合本把那个残忍的部分划掉了。你看英文应该翻的都比较真实。这个妇人没有死，这个妇人回到家里，圣经我们和合本说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你看英文的翻译原文很长，他拿着一把刀顺着他妾的骨头一刀一刀杀下去，他把他活活解剖。你知道利未人吗？利未人是要在圣殿里献祭的，他们都很会杀牛杀羊，所以他也很会杀人。他把这个他的妾切成一块一块，总共十二块，然后把他的尸体送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说怎么办，我的老婆被强奸了，要怎么办。其实他杀了他老婆，哎，当然他被强奸他可能很愤怒，但是他的手法很残忍。各位，这不是外邦人，这是每一个国家民族。我们看新闻，我们看到多少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残杀，我们看到多少人和人之间的恨。我再一次说，你觉得这个离你家很远吗？你觉得你的家是爱里建立的，主的爱建立的，今天还有多少呢？在马来西亚，在台湾，在全世界，亚当夏娃的后裔，包括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我们的家庭里面有多少是美好的，有多少是丑恶的呢？这些都离我们不远，大卫的罪离我们不远，犹大的罪离我们不远，彼得的罪离我们不远。我们与以利亚有一样的性情，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成就很奇妙的事，我们也可以跟以利亚一样灰心绝望求死。好，以色列人看到这些，收到了这一块尸体，后来怎么办呢？杀人的人是在便雅悯的统治之下，于是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就联合起来去找那个便雅悯支派，要便雅悯支派把凶手交出来，便雅悯支派拒绝。很多时候我们拒绝认错，我们也拒绝说我的小孩错了，也拒绝说我的父母错了，也拒绝说我的兄弟错了，我们都袒护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喜欢的人。这种冲突在中国家庭里也很多，中国人很看重家庭，这很好，但是如果不是建立在主的爱上，我们也会不公平，我们会争吵，夫妻会争吵。争吵什么？要先照顾你爸爸妈妈，还是先照顾我爸爸妈妈？我们的考虑常常不是公平慈爱，我们的考虑是我们自己。好， 后来发生的事就是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集合起来攻打便雅悯的支派，攻打的结果双方死伤惨重，最后便雅悯支派的人被杀光，被杀了几万人，到最后便雅悯支派的人从几十万人十几万人变成只剩下600人。英文有一个字叫 Holocaust， Holocaust 是指着二次大战德国人杀了犹太人600万。 Holocaust 在圣经里面，你可以说最早的时候是哈曼，就是波斯帝国本来也要大肆屠杀犹太人的，通通杀光，因为以斯帖和莫迪改，结果他们被拯救了。 Holocaust 最早的时候恐怕是士师记，不是别人，不是非利士人、迦南人，不是这些人要把以色列人杀光，是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把便雅悯支派从十几万人、几十万人杀到只剩下600人。各位，这些事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你们相咬相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不一样的只在于我们信了这位全能的神。当这位神我们不相信他不是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行出很多很恶劣的事。士师记的结束本来应该是以色列人在士师的带领之下，他们怎么样在牛奶与蜜之地过幸福快乐的生活。教会的历史，包括我们教会、你们教会、我们大家的教会、神的教会，应当是我们在主的爱中继续被建造，领人归主，基督徒越来越成熟长大。可是我们也看到教会历史上，我们常常是相咬相吞的。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地方，牛奶与蜜之地，到了牛奶与蜜之地，不但没有把上帝美好的国度建立出来，最后结果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个人任意而行。好，你看完士师记你绝望了，你看完士师记你想到说，怎么上帝的儿女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感谢主，神工作，整个圣经从来不是绝对负面的，整个圣经我们基督徒的信息总不是负面的。我们因为信神，因为信独一全能全善的神，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基本上是喜乐和乐观的。我们知道主一定是得胜的。所以各位姐妹、各位弟兄，我们生活中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儿女、你的工作有困难，有很大的困难，有难以解决的困难，我知道困难，我们祷告，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主能工作。士师记的下一卷书是路德记，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不过我现在先要起一个头，你看路德记你就更灰心了，因为士师记讲有人祸，路德记讲有天灾。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那怎么活得下去呢？我不知道，我想你们在马来西亚是应该得天独厚，这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生活条件很好的地方。 但是不管生活条件多好，牛奶与蜜之地最好，又是神的儿女，但是不尊主为大，任意而行，结果就很糟糕。在路德记的时候更糟糕，有天灾还有人祸。可是我们会在路德记里看到，当路德记里有人，那个人就是路德，那个人就是拿俄米，那个人就是波阿斯。在那个时代，很多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任意而行。当有人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都堕落了，哪怕是只有一个基督徒，尘罩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光点在灯里是不能够被任何的黑暗吞灭。我们在路德记看到，那个黑暗的时代就是有人不自私，结果产生了奇妙的改变。各位，因为我们主的恩典，我们每个认识他的人产生了奇妙的改变。这个奇妙的改变，不要只想到说是我们将来上天堂，我们的身体变化，各方面变化，那是真的。但是奇妙的改变是今天在罪恶的世界、罪恶的教会就可以有的，但是艰难有。事实秉证的时候有饥荒，所以在以色列最富裕的地方就是伯利恒。伯利恒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伯利恒就是谷仓的意思。以色列的谷仓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这个人叫以利米勒，就带着他的太太拿俄米，还有他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到摩押地去讨生活。从一个角度来讲，跟你们的祖父可能差不多，可能100年前，可能70-80年前，中国有饥荒有战争，在你们那里活不下去，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这里，神很恩待你们，让你们富裕，富裕到今天第三代很富裕了。可是那个时候以利米勒的情形不是，他们不是来到马来西亚这么富裕的地方，他们到摩押地去。后来以利米勒在那个地方死了，不知道怎么死的，病死了，饿死了，被歧视，找不到工作死，我们不知道，只剩下他老婆和两个儿子。好，感谢主，终于有一点好消息，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妻，然后在那里一段日子，总共10年，两个儿子也死掉。各位，一家就是三个女人，三个女人就是一个婆婆和两个媳妇，一个婆婆和两个媳妇，这三个女人通通是寡妇，没有丈夫。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样，我猜全世界都差不多吧。婆婆和媳妇不太好一起相处，婆婆和媳妇住在一起会很辛苦的。各位，如果婆婆和媳妇住在一起很辛苦，你的婆婆如果是寡妇，那就更辛苦。她天天觉得你把她儿子抢走。婆婆跟媳妇在一起，婆婆是寡妇，这个加倍的困难。如果还有一个更困难的是，如果媳妇也是寡妇，哦，那个家 就跟地狱差不多。媳妇天天骂婆婆，婆婆天天骂媳妇，媳妇骂婆婆，好倒霉哦，嫁给你这个短命的儿子。婆婆骂媳妇，我儿子好可怜哦，嫁给你们这个克夫的。三个女人在一起生活，都是寡妇，一个婆婆，两个媳妇，很辛苦，然后又没有维生的可能，生活越来越艰难。婆婆就决定要回到以色列去，因为她听说那里有东西吃了，然后她要回去，她就对她的两个媳妇讲：媳妇啊，你们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各位，这是从士师记开始到路德记，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可以说一直在越来越深的黑暗中有一个光出来了。所有的黑暗来自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任意而行。光是什么？光是爱。爱是什么？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什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恒久忍耐，又对人有恩慈。爱是从神来的，爱不一定要在丰富流奶与蜜之地才流得出来，爱是从神来的。没有神的爱，即使在流奶与蜜之地也是悲惨的。如果有神的爱，即使是三个寡妇可以活出天堂，现在第一个寡妇活出天堂，她爱她的媳妇，她祝福她的媳妇，她称赞她的媳妇，她记得她媳妇对她的好。各位，我们讲话通常都会批评别人，我们不大能说就造就人的好话。婆婆要回自己的地方去了，她很会替媳妇想：媳妇啊，你们回家吧，我给你们自由，不要再跟着我这个老太婆了，跟着我这个老太婆你们不方便，跟着我这个老太婆你们两个人还年轻漂亮，本来可以结婚，别的年轻人一喜欢你，一看到后面还有个老太婆要养，就不要追你们了。媳妇，不要让我妨碍你们的幸福，我一个人回去，你们就回到自己的娘家，愿上帝让你们有一个新的婚姻，幸福快乐。各位，我们人不快乐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快乐一点呢？就是希望别人也倒霉。我丈夫得了癌症，好难过，一听到你丈夫也得癌症，哦，有一点安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丈夫得癌症我应该很难过，听到你丈夫得癌症我应该希望不要这样。可是我们常常看到听到别人跟我们有一样的遭遇就比较安慰，这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是罪恶。拿阿米照我们的做法，他要回犹大地，他就会说：两个媳妇，帮我收拾箱子，帮我提行李，年轻人要孝顺一点。他只会想到他自己，他不是。他说：愿你们回去，愿你们结婚，愿你们被你们新的丈夫喜爱。 人只有领受上帝的爱，才能爱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基督徒啊，不要我们一天到晚想要做这做那，却忘记我们如果不时时刻刻信上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感谢主，他们回去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我们都看到他们不断的有舍己，也有勇敢的舍己。不要任意而行，要凭主意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拯救恩待我们，常常把你的恩典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心里被主的灵、主的话、主的爱充满，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求主让我们的心满有你的善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